后书第二章一到八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坏。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神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神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诺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恶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异人罗德，因为那异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
彼得他写彼得后书呢，就是在保罗已经殉道了，那彼得也即将要殉道。我们前面第一章就看见彼得他说神有指示他说他脱离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所以他就是知道他快要殉道了这样。那可是呢，当时的时代是在那个尼罗皇帝大大逼迫的一个时代，那可是彼得他发现一个更可怕的事呢，就是发现有一些假师父啊，假先知渐渐的渗入教会，那他觉得这个是比逼迫更可怕的。好，你知道这个假的比那个逼迫更可怕，基督徒不怕逼迫的，所有在逼迫的时候呢，基督徒都只会圣灵会更大的运行，基督徒会更火热。为什么？因为有逼迫就警醒，好，那就会更向着神而去，人就会那个更大的复兴临到他们当中。可是最怕的就是这种假的假先知假师父渗透进入教会，好，那人呢渐渐就被引向偏离了真道。好，所以彼得他就写到这里，他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一些好几个时代都有假先知，例如像以色列王亚哈，他邀那个约沙法跟他一起去攻打他呢就招了好多假先知来，他就听假先知的话，可是却把真先知米该亚把他下在监牢里面，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假先知他要去打嘛，那假先知就说对耶和华让我看见呢，你一定会打胜的可是米该亚就讲不好的信息，说这些军队都没有王啊，就是意思就是王死了啊，他听了就不舒服，下到监牢里去。所以真的先知所讲的话，有时候是不好听的话，是你心里不喜欢听的话，还有你会觉得说神怎么会不保护我呢？你怎么会讲审判？这种审判的话人家都不喜欢听，讲到神要责罚的话人家也不喜欢听，喜欢听祝福啊，你去神一定祝福你的，神会让你得胜的，这种话都比较好听。所以他就讲到说那你看那个亚哈就把真的先知米该亚下到监里去。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世代也是这样，有些假师父比较容易讨很多人的喜欢，你真的要传神的话，你会发现神的标准这么高，很多人听了讨厌， 掩耳不听 真道。好，那这里讲到他说那个假师父呢，他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哈。你知道异端有一个很简单容易辨别的异端的呢，就是他说连买他们的主哈，他们也不承认哈。这里讲到买，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用重价，用他的生命的代价来把我买出来。好，所以这个买呢是过去式，就是耶稣已经买了，他这个赎价已经付了，可是这些人呢，这些这个假师父，他们并没有得到这个赎价。好，耶稣的赎价是已经付了，好，所以这个过去式，但是呢是在你接受这个救赎的那一刻你才得到这个救恩。好，那个是个现在式，你什么时候接受你接受这个恩典，接受这个救恩，你那时候就经历到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好，那他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异端有一个很容易辨别的一个原则，就是他们一个就是不承认耶稣的救赎，他们不是不承认耶稣这个人，他们都承认有耶稣这一位这一个人，但是他们多多少少都把耶稣的神性贬低了，好，或者把耶稣的人性就是有一些把他抹煞了，就觉得哦他只是神，他没有造成肉身，好，就是对于造成肉身，神造成了肉身这一件事情呢，他们去把它这个扭曲了，或者去把它把它的这个真理去把它降低了，去把它贬低了它的真实性，好，这个都是异端，好，这里讲到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哈，是取住处的面嘛，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你会发现异端的那个异端哦的那个创始人大部分都蛮淫乱。好，你看那个文先明哦，那个叫什么叫统一教哈，统一教他们都打着基督教的名义，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好，然后呢这个创始人文先明他自己就好几个太太，好，那所有的异端大部分那个创始人他的生活都蛮淫乱的，好，都有好几个太太啦，好，跟神的一夫一妻制都是相违背的，好，那他们呢就会鼓励人家也渐渐跟他一样，好，这样子他的良心比较安，好，所以异端他们常常把神的真道呢，神的标准降低了，好，把它降低了，好，那使那些很不喜欢被神的道约束的人来服从他们，好，那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好，所以异端常常这个创始人不是财就是色，不是贪财就是贪色，好，还有贪那个权势地位，都是跟这个有关系，跟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好，那样贫穷那样无有的，好，然后那样受羞辱被 死在十字架上，好，跟我们的主是很不一样，好，那异端常常都跟这一些有关系，好，那有的就是常常都是一个贪人的贪，然后就把神的真道扭曲，好，或者降低神真道的那个标准，好，那我们要很留意什么样的人会很容易服从异端，就是自己骄傲或者 自己就是很不肯被，就是被神的真理来约束的人，他就很容易服从异端。好，那例如这个他刚开始呢就跟你讲说，哦，你是神在这个世代特别拣选的，特别拣选，特别要重用的，神要大大的重用你。哇，你一个很喜欢这个地位的人就开始上钩了，然后渐渐他就开始把神的话一点一点扭曲，就觉得很有道理，一直吃进去了。其实是你自己上钩了。而为什么上钩？是你的私欲被牵引诱惑，私欲被牵引诱惑。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你这个己就是要死掉。昨天我们主日所讲的那个，前天我们主日所讲的，就是愿意被毁谤，还有呢被成为戏锦，被人戏谑，好，面子没有，还有呢家道也被人家，家产也被人家夺了，好，物质失去，很多人愿意，因为这个好像为主牺牲啊，殉这个舍己，这种很愿意，好像比较清高。可是那个面子让你成为一台戏，好像成为一个戏景，好，是这样受羞辱，在众人面前受羞辱，哎呀，面子就看不起了。好，什么时候我们爱面子，我们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绝对走不下去，知道吗？所以为什么那个谦卑那么重要？神要对付就是这个己，我们这个老自己，这个面子，如果不肯上十字架，我们就会再打主钉十字架，我们就受不了神的真道的一切的要求，我们就很容易上了撒旦的那个鱼钩，那个鱼饵，被他勾住。那所以这个面子，这个我的重要性，我的被人家肯定，这方面如果我们不肯死掉，我们只是一直继续的要那个我的恩赐被用啊，被重看啊，哈、啊，被使用，都很容易引到灭亡的路上去。因为魔鬼要得着你太容易了。啊，那还有神的真理就是真理。例如有些神说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变得医治。医治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了，他就该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抹油祷告，神必赦免他的罪，也医治他，对不对？神必叫他起来，哈、哦，这样神的话很清楚。可是我们有时候就说，我生病了，可是呢，我又害怕，哈、哦，我又想去看医生，哈、哦，那然后呢，其实想去看医生，你就去看医生嘛。看医生本来就不是罪嘛，可是因为爱面子，就觉得这样子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比较不属灵呢？好，所以他就会开始起来攻这个真道，神医的真理，他就会开始起来攻。其实只是因为他的惹到了他的面子，知道吗？就是他其实可以自由的去看医生，可是他觉得他看医生，有些人却做见证，如果听到别人做见证说，哦，他疾病了，他怎么样征战主医治他，他就觉得听到这个见证好像我就被贬低了，那不舒服，所以他就开始起来攻这个真理，就开始攻这个真理。神医本来就是神的真理，是耶稣为我们做成的救恩啊。我们那如果一个假师父讲另外一个道，他就讲到说，哎呀，这个我们生病呢，医生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哈、哦，我们当然就是要看医生，我们生病当然第一就是要看医生哈、哦、啊，那你有一些道，绝对的道不敢讲，为什么？因为大家生病都去看医生，做牧师很轻松啊。是，我不需要老要为你们的心挂在那，就像你们生病，牧师的心也都挂在那里啊，跟你们一起在征战呢、啊。好，那另外有些人生病，有些罪他又不肯认，你不认罪，你的病也不会得医治的。好，那是不是看医生比较方便啊？比较方便嘛。好，所以我不要讲这个真理嘛。 那有人常常除了这个声音以外，还有好多的真理都是这样，圣灵充满啊，赞美啊，这些都是个真理。可是我们呢，自己不做，我们就把这些道把它讲的变得降低了神的救恩的完全，把它讲的比较低的标准，很多人会比较接受，你也比较不会受逼迫，受责难。那渐渐的呢，像这个不叫假师父，但是另外有的假师父呢，他会引出很多比较很宽广的路来。这边耶稣说什么？他说引到灭亡的那个路是大的，门是宽的，找着的人也多。但是引到永生那个路是窄的，窄的。所以你看他接下去讲，他说什么？他说那个整个世代啊，神只救了，只保护了船遇到的挪亚一家八口，然后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呢，两座城都毁了，也只救了罗德，罗德跟他的太太两个女儿，可是太太呢，后来还是成了一根岩柱，那你就发现人多不叫做一定是对的。你从整本圣经看，那个真的是走窄路的都是少数人的，少数人。这么多人他只救了，这样只救只保护，这样。这边姊妹，我们不要觉得，哎，大家还不都这样，为什么就要这么敬虔？为什么就要这样竭力的追求？那么多基督徒嘻嘻哈哈，吃吃喝喝，就这样子啊，也不需要起来成根啊，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何必要这样子嘛，还要殷勤啊，还要竭力啊，还要受苦啊，何必嘛，还要什么背十字架，人家大家这么多基督徒，难道人家都不是神的儿女吗？是啊，是神的儿女没错啊，可是你将来在天堂有很多人会哀哭切齿的，会哀哭切齿。那这里讲到，他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这个大概就是指那个撒旦以外的另外的一些服从他的一些天使。撒旦这个天使上堕落，他就是要骄傲，他要跟神同等，堕落了，成为撒旦。可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天使一起跟着他堕落，那些都成为这些群魔啊，那他们神呢没有为这些天使预备救恩，只为我们这个罪人预备救恩。为什么？因为天使他们有更大的能力，他们那个堕落所犯的罪就更大。当神给一个人更大的恩典，更大的能力的时候，你一滴滴的罪所受的审判就很大。就像摩西，摩西只一次被百姓惹动，他就不能进迦南美地。所以常常这个我觉得好可怕，非常可怕。那神给我们越大的恩典，真的神要我们交的账也越多。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听到听很多懂很多，你听到听很多懂很多，你就责任很大，你要更认真的去活出这个道来。神不是一律的审判，我们世人的公平跟神的公平不一样，神对某些人的要求比较高，对某些人他的要求比较低，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真的是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还有他讲到，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耶稣说什么？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怎样。他说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做买卖。还有罗德的日子也是，罗德的日子也是大家吃喝嫁娶做买卖，也就是很安逸很平常， 平安稳妥，哈、啊，吃喝嫁娶，就是都在一直很注重这个世上的事的时候，忽然间洪水就临到，忽然间那个硫磺就临到，来毁灭所多玛和摩拉。那耶稣说，挪亚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怎样，所以我们要留意。好，那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发现跟挪亚的日子真的就是这么像，好，就是这么像。好，大家都是管世上的事，少有人去管神的事，都是体贴人的心，包括在教会里面一切的活动，就为了怎么样吸引更多人，而不是去问神喜欢什么样的活动，神要的是什么。我们比较不去注重神要的是什么，我们比较注重人要的是什么。啊，人要的是这个，那我们就来提起用这样的来吸引他们。啊，那用这样子比较人可以待得住。可是神不是这样。啊，神叫挪亚一家八口去传义道。啊，就是去传，可是呢当时的人都什么嘲笑他，听都听不进去的。听都听不进去。我前些日子有姊妹告诉我说，那 Jubilee Church 呢，他们两年前就有请有一位先知来跟他们讲说，2001年啊，两年以后，2001年9月11号以后，美国会完全不一样。还讲9月11号以后，美国会完全跟以前都不一样。他说当时他们都笑一笑，就是笑一笑。不太有人会愿意相信，那可是真的是这样子。你看这个2001年9月11号以后，美国真的完全不一样，各种行业都跌下来了，人心惶惶，整个不一样了。自由民主现在开始什么都要戒备了，很多开始要限制，因为没有限制你就不会有自由，你就不会安全，那你不能在我要自由啊，就是要规定这样。哎呀，连国内的上飞机都要两小时以前就要去，那包包里每样都要查。你现在不能说去哪个地方露营哈，去别州露营，带个这个什么瑞士刀子啊哈，去要开罐头啊，要什么都不行了，你的自由受到妨碍。为了这样才能够安全，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的。好，那我们要留意，神借着挪亚在那传义道的时候，没有人听得进去。挪亚传义道传很久，传多少年了？啊，传120年呢。120年呢，没有人相信，结果还是只有他一家人得救。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有能听的耳，能听的耳。在末后的时代，人的耳朵发沉。在圣经里面就是说，人耳朵发沉，掩耳不听真道，就引出很多的假师傅来。那另外哈，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有一点不一样哈？像罗德哈，罗德这位义人呢，他只是看见听见不法的事，一心在那伤痛，可是他并没有去传义道。挪亚他是个传义道的人，所以他一家八口全部得救，他没有哪个儿子说，哎呀，你神经啊，那甚至好天气还造这个船，齁、哦、我爸爸真是头脑有问题，齁、哦、然后叫他们上船他们也不肯上，齁、哦、慢一点上，说哎呀为什么啊，等一下啊，等一下神把门一关了就进不去了。你看我们最近台湾下雨啊、哦、那个台风啊、哦、才下几天的雨啊，啊有的淹到三楼，六天，昨天有人，前天有人说，他们已经六天都没有电，没有水，很可怜啊。现在又来一个台风了， 你看神宽容忍耐台湾多少年，一直拜一直拜，神借多少先知从世界各地都回台湾，一直跟他们讲真的审判会临到，可是人还是一直拜一直拜，他把佛牙都迎来了，地震了，921大地震还不醒悟，还是在拜在拜。你看这个台风200年没有过的这种台风，然后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起来，街上都是臭臭的，好多烂泥巴垃圾，又来一个台风了。弟兄姊妹，当神在宽容忍耐我们的时候，当恩门还大大打开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快一点进前，快一点听话，也快一点去传福音，是吧？那罗德呢，罗德当天使跟他讲叫他要快点离开，他跟他的女婿讲，女婿都觉得他在开玩笑，觉得他在开玩笑。那所以罗德呢，他可能看见不法的事他会伤心难过，但是呢他可能平常蛮有时候讲话会讲一些不太敬虔的话，开一些属灵的玩笑，所以当他讲真的时候，他的女婿他们不相信。那你看他的太太就说他自己是个义人，但是他没有治理他的家，对他的太太跟孩子没有好好治理他们，教导他们怎么样敬虔敬畏神。所以当神拯救他要把他们带出去的时候呢，他的太太还是贪念自己，还是要回头看，就成了严重。他的女儿呢虽然出去了，但是女儿的道德也是就是很乱很乱，就是都在那个世代那个世代，他的女儿他的太太都受那个世界的影响，他并没有带着他的妻子跟孩子来敬虔来敬畏神。那所以这个他的女儿就说我们来跟爸爸同房，那结果生出两个种族来，都是后来都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仅仅自己做义人，你要去传道，你要去传福音，不要仅仅是看见人家的不法的事难过而已，你要祷告要代祷，而且要去传，要去跟他们传。那我们可以看见罗德确实是比较不一样，因为他当时跟亚伯拉罕在这个那个亚伯拉罕说叫他先选啊，他就看见这个索多玛是好像伊甸园一样啊，这么美的地方，这么肥美的地方他就选了，他就选。然后呢选了以后就渐渐挪移帐篷，渐渐的挪移帐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我们有一点点的贪恋世界，贪恋安逸真的是蛮危险。可是我们里面都喜欢安逸，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也是，对不对？可是我们需要彼此相顾，互相劝勉，不可停止聚会。我们需要彼此的携手，也一同来追求，否则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被这个世界拖着走，渐渐的挪移上，至终到了灭亡的城，到了那个将亡的城，那。这都跟我们的性格有关系，所以他里面就是蛮，虽然他也知道神，也爱神，可是他还是蛮有点爱世界的，以至于就没有那个迫切的心要带领妻子孩子来敬畏神。那结局就是这样，都不一样，跟挪亚很不一样。那我们从这一些，你会发现这个彼得后书真的是讲到主再来的一封书信。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正好是非常的吻合的一个时代，这一个末后的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异端、假先知、假师父都很多，都很多啊，有一些都用一些比较奇特的事要吸引人来服从他，好像让人家觉得他很有能力，很有什么，但是是要牢笼 劳拢别人，这些都要留意。所以我们要在正道上有根有基的扎根，好，把神话语的规模真实的存记在里面，好好的读圣经，好，真认识神做事的法则，真认识我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还喜悦的是什么？我就要认真的去顺服，认真的去顺服，不苟且偷安，好，不打折扣，才不会渐渐的偏离。到后来，你看看整个世代，神就只救一家的人，只救一家的人。好，那这个时代，主真的回来的日子非常近，非常近了。好，求主帮助我们都这样子携手一起来预备主的再来。
彼得后书第二章九到十四节，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满快乐。他们满眼是银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这里讲到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试探是随时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试探就像一只鸟，你不可以，你没有办法禁止它飞过你的头部。那对这个幕后的时代，试探更是大，更是多。像很多人到国内去出差，这个晚上就会有人来敲门，很漂亮的女的就来敲门，自己就送上门了。所以如果你平常没有过一个敬虔的日子，没有做一个一直操练敬虔，那个敬虔什么意思？就是敬畏主的虔诚人。你如果平常没有这样子敬畏主，像我们讲的诗篇三十几篇三四篇讲到那个敬畏主之道，对不对？敬畏主之道就是要常常注意我们的口舌，注意 口舌、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一心追赶和睦，常常要离恶，也就是你知道这是不好的，我就赶快离开，离弃那个恶。你如果平常没有这些操练的话，你那个试探忽然间来，你心不坚固就落下去。所以一个敬畏主的虔诚人，他需要常常有一个受苦的心事。那个恶常常对我们的肉体都很舒服，所以 很想去试一试尝一尝。可是你试一下尝一下，你没有去离恶，坚决的我要离弃一切的恶，要远离罪恶，你就受了试探了。你一接受试探，你就开始犯罪，然后接下来的愁苦就很多了。好，那这里也讲到说，这些人他们都满眼是银色，好，止不住犯罪，他们就是引诱那个心不坚固的人。好，那只有你常常操练敬畏主虔诚，否则我们的心就是你说我不会去做那事，可是在那个环境之下，你一下就被引诱了。好，那例如同事 这样子来了来了啊，这个今天公司这个赚了一大笔钱，我们庆功宴呐、啊，哈、哦，一起喝个酒嘛，啊，喝一口嘛，喝一口嘛，好、哦，青少年也是，人家说你吸一口吧，吸一口吧，也就一吸一口，渐渐就上瘾了，好、哦，每一个人犯罪刚开始很多都是那个试探，那个引诱，那我们知道。仇敌啊，魔鬼，他今天就是常常先得着一个人，然后就借着这个人成为他的工具，去引诱别人，去引诱别人，而且那个已经一直到越来越小的，连小孩子都会被这样引诱，受那个试探。好，那特别这种淫乱的罪常常是这样子，好，但是他们满眼是淫色，如果有一个人。对你默默含情，眼睛一直看着你，一直对你笑，好，然后对你很体贴，好，然后一直跟你讲很甜蜜的话，你会不会心就不坚固了？会，真的很容易的，特别是很多如果夫妻关系不够好，你的另一半不会那么甜，哎，你就被引诱了。那或者从来没有人对你那么甜的一些单身的，你也会被引诱了，都是人家眼睛含情脉脉的一直看着你，看着你，你就心就开始砰砰跳，真的很危险。很多这样子，他们满眼是淫色，淫乱的眼色，看着你，看着你。那特别很少人称赞你漂亮，人家这样一直看着你，看着你，然后就说。你真是我所见过最美的，好，或者哇，你的心就开始了，很容易的。所以你有时会发现一个好像在教会里也常常很火热的爱主的，也服侍的，怎么忽然间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就是心不坚固。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不知道那个仇敌的那个诡计，我们也不知道那个试探的可怕。我们不知道，我们好像那个温室里的花朵，好、哦，那没有经过风浪，也不知道那个仇敌，他不见得是这样吼叫的狮子，他有时就化妆做光明的天使，吼叫的狮子你还会逃避，光明的天使你就不会逃避了，就觉得也蛮好的嘛，蛮漂亮的，好、哦，那就在这个时代。临到每一个人，我前几天才看到有一位太太，哈、哦，她上班，她的老板就一直对她很好很好，啊，很欣赏她，啊，然后对她很好，那有时中午就约她吃个饭，啊，就这样子，老板约你们吃饭，只是中午时间嘛，就去啦。渐渐，老板就一直追她，一直追她，一直称赞她。那可是她的先生在家并不会称赞她。好，而且先生也不太体贴，好，然后他的心就一直很受试探。那老板是结过婚的，有孩子的，只是这么有钱，这么大方，一直对你这么好，一直追，好，所以他就觉得说，哦，他必须要辞掉工作，他再不辞掉工作，他真的会不知会怎么样，他就辞掉工作，就辞掉工作，老板又继续追，还是一直追，好，那追到家中来了。那他为了不让先生看见，孩子看见，他就只好跟他出去，对不对？因为他就这样到门口啊，哦，所以他就赶快跟着他出去，免得被先生孩子看到，就出去的又更糟啦，好、哦，那更糟了，那就到一个地步，变成先生孩子也知道了，就变成就只好离婚啦，这个家待不住啦，只好离婚了。那离婚以后，那个老板又追更厉害啊，他追更厉害，后来就老板一直用各样的保证发誓，哈、哦，要跟太太，就说他老板其实也已经跟太太离婚了，也是已经离婚了，哈、哦，那结果就各样的保证啊，然后要跟他结婚，然后就会把他一起到澳洲和哪一州去生活，好、哦，在那跟他买房子啊等等，好、哦，后来哎禁不住这样一直追，而且两个都离婚了嘛，后来就结婚了就去国外。结果后来他才知道，老板又常常要回台湾来，为什么？因为他除了他虽然跟太太离婚，他还是跟太太还住一起，而且他以前的会计也是他的小老婆， 他跟那个会计没结婚，可是都住在一起，而且跟这个会计也生了一个孩子。好，那就是这样子。那老板就跟他讲，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些孩子的缘故，我们就平安无事的相处哈、哦，不要这样争哈、哦，不要吵哈、哦，所以大家都让，就这样平安相处的十几年呢，好、哦，那就这样。那后来这个姊妹信了主，这个女孩子信了主以后，才知道神一夫一妻制，才知道自己在犯的罪，哦，就里面很痛苦。这样子，好，那我就结局我就不再讲，反正这种结局我有时候就想到说很可怜，他就是被试探而已，被引诱，知道吧，就是被引诱被试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常常操练，只有一个操练敬虔，常常敬畏神，远离恶事啊，平常就一直在操练，你心才会坚固，你常常能够拒绝诱惑，拒绝贪婪、哦、像那个贪，这个都是我们里面私欲的一点点的贪婪、哦、从贪小便宜开始、哦、那从贪占一点便宜，就不知不觉就把整个身体都毁了，整个前途都毁了，家庭都毁了、哦、贪一点的舒服享受，我们都会，包括我自己，所以我们都需要这样彼此相顾，互相劝勉、啊、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需要跟清心的人一同追求主，追求敬虔，否则那个仇敌真的是那种化妆的天使、啊、那种光明化妆做光明的天使，我们不知不觉就被引诱，很好冠冕堂皇的话语，他说：“哎，我对信仰也很有兴趣啊，那你多跟我讲一点呐、啊。”好，哎，好啊，你就开始跟他讲。刚刚很多都是这样，刚开始为了传福音的目的，就后来这个都毁掉。好，人才俱空。好，我们这些都要留意，特别在幕后的时代是这样，仇敌就是借着他的这些器皿，他的工具。去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所以你会发现犯罪的人就很容易再去引诱犯罪的人。我刚刚讲的是女的，男的也一样，他在台湾上班，就同事们就说、欸、我们礼拜天去郊游，那他太太不在台湾，太太在美国跟孩子在美国，所以他说我们去郊游啊，好，那他就好啊，就去郊游，就没想到郊游那个同事呢，他们几个同事都邀了好几个女孩子，分配一人一个女朋友去玩伴，就刚开始是玩伴，好、哦，这些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啊、哦，或者刚毕业的，好、哦，这样就玩伴去玩，那大家一人都有一个啊，所以他们也给他一个，也预备一个这样，好、哦，那个又蛮漂亮的哈、哦，然后又是这个这样子，看起来好像蛮清纯的，好、哦，就玩。完了以后接着就开始打电话，多玩几次以后就开始打电话啦，念真的就生了个孩子了，就这样，太太在美国，那个带来的都是痛苦，很大的痛苦，好，那而且都会很懊悔当初，那这种试探是不知不觉忽然间会临到任何一个人身上，我们需要有警惕，你没有警惕跟防卫的心，你觉得我不会这样的，引诱是你不知不觉的，心不坚固就被引诱了，好，那以后就落在很大的痛苦懊悔当中，好，所以我们要留意，那一个就是这个淫乱，这个情欲这一些方面的，好，美色，好，还有钱财，仇敌差不多都用这一些来引诱我们，好，那另外呢，就是讲到第十节哈，他讲到他们轻慢主治，好，他说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呢，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 毁谤在中位的也不知惧怕。好，那我们刚刚在念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民数记十二章哈，那里讲到说哈，摩西民数记十二章，好，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呢，因为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好，那摩西那哥哥亚伦还有姐姐米利暗，好，那他们说说弟弟好像没什么嘛，对不对？他们觉得这个弟弟摩西啊，居然娶了古时女子，好，他也没什么，他居然也娶这个古时人的女子啊，也不够，也就是说也不是就是说并不是娶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齁，不是娶这个本族本家的人啊，齁齁，他也娶错人啦，啊，齁，他也不够圣洁啊，齁，那所以他们就开始毁谤他，齁，毁谤他。那结果呢，神怎么样呢？神就让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嘞，长了啊，而且这里怎么说，在第八节耶和华怎么说，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神会发怒的，那亚伦跟米利暗会觉得这是我的弟弟啊，我这样毁谤一下他，我说说他也没什么。而且你看那里讲毁谤，其实他们就是说，你看摩西，难道神就单与摩西说？圣洁到哪儿去啊？他居然娶古时的女子啊！好，哦，我们还好了，我们都还是娶自己的这个立位族派的呢，立位人呢。好，哦，那摩西难道神就单与他说话吗？就这样的而已哦。神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你们不惧怕吗？”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说我说的是事实啊，他讲的是事实嘛，他娶了古时女子嘛，好，哦。他只是觉得他不服嘛，他觉得他为什么就好像广自尊大，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才出了这个民数记十二章哈，十六章也是，他们就说什么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好，他们就说摩西，好，那个可拉党啊，他说你们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他说摩西跟亚伦，好，那 神，结果怎么样？死地裂开，好，把他们都吞下去。因为耶和华怎么说？说当地开口把你们都吞坠落下去，你们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怎么这么自大？我们只说这样，他就说我们这样是藐视耶和华。你看这句话是摩西讲的，摩西讲说，如果这些人是这样子啊，他说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明白神所设立的权柄次序，就是说他也是个人，他也有他的软弱，他也有他的不完全，但是神高了他做神的仆人，他就是代表神在治理神的家。所以我们很需要有认识这一些，免得我们一直在藐视耶和华，我们都还不知道，所以神说他们不知取他。好，这些可拉党被吞到地底下去，活活坠落阴间哦。接着呢，百姓第二天又开始发怨言了，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哇，是吧？又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因为他们好像觉得摩西可能是做法啊，这样一开口一说话地就裂开了，你们杀了耶和华百姓，神就怎么样？瘟疫耶，那些人就开始瘟疫临到他们，必须要摩西亚伦他们带着香去为他们祈求，瘟疫才会止住，站在他们跟瘟疫之间啊，那个瘟疫才站在死人活人之间，好，就站在那个中间，那个瘟疫才不会继续来把这些活人也都灭绝。这就是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这种可怕。好，那我们很多时候神还在宽容忍耐的时候，我们觉得没什么，我诽谤了也没怎样啊，我这样说他也没怎样啊。好，神只是还在宽容忍耐我。当神一开始这个管教的时候就非常可怕，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诽谤这些轻慢主治之人，就是神所设立来治理他们的领袖，他们很轻慢，轻忽怠慢，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好，难道都要照他说的做吗？他说的就一定对吗？轻慢，好，然后呢，还有诽谤。那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诽谤哦？诽谤在中文，当然我们平常讲的诽谤就是他在背后讲莫须有的事，不对的话，那个叫诽谤。可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亚伦、米利安他们所说的，其实他们讲的是事实而已，还有讲的只是一点的气话，对不对？他们觉得说，难道神只对他说话吗？可能我们听起来都觉得这没什么嘛。可是神说，你们诽谤我的仆人，你们还不知惧怕吗？那我们很需要把这些深刻在里面，免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越来越远离神了。那另外呢，他这里讲到说，他们常常就说他们不知道的事，好，诽谤上他们常常在诽谤一些所不晓得的事。好，我觉得神所设立治理他的教会，好，的领袖，有时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么样做，我们有时也是不知道，可是只是觉得，我的头脑就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那样？那我们常常看的角度都只有一个角度而已，我们不知道还有很多角度啊。就像现在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哎呀，为什么不许总统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哦，应该怎样怎样做？那其实不许总统有那么多的参谋，我们所有想到的角度，他一定都想到。那么多参谋，人家已经各个角度都想到，最后他们取哪一个是最需要做的，他们那样去做。 可是我们想的常常只是一两个角度而已，可是一个领袖想到的是全面，全面，这样做会有一些缺点，那样做也会有一些缺点，那领袖他会取那个缺点最少，最顾及哪一方面的角度。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知道的是，我们不要随便在那谈啊，在那说啊，好，那这样他说这样在说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他说他们毁谤不晓得的是，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我们常常去讲那些我们所不晓得的事，我们在那不满这样子，不满那样子，可是圣经上讲说，我们这样的时候已经在败坏人。为什么在败坏人？这叫傻猪种。我们都没有，我没有傻猪种，我只是觉得为什么要那样做而已。可是你就在挑起人家的不满，挑起人家的不服、不平，好，所以在败坏人。很多人听了以后，他本来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好，一听了以后就觉得对呀、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好，何必要这样呢？他真的，他就开始也被败坏了，好，然后他里面就开始不服了。他讲道也听不进去了，这叫败坏人。神为什么看这个这么重要？你看神为什么把这个看为这么重要？因为一个领袖要治理一个教会，不容易的事。如果他们没有去敬畏神所设立的权柄的话，没有办法治理的，对不对？连做父母都没有办法管孩子，你更何况一个神所设立教会领袖，怎么有办法管治理这个教会？谁听他的？神必须有这样的秩序，他的旨意才能畅行在教会里面。那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神所设立的秩序。那我们所不明白的是，我们也讲了，我们要去跟那个主事的人说这件事谁负责，你去跟他建议，但是最后他们怎么决定了，我们要尊重他们的决定。好，那我们不要好像一看见一个事什么不服啊，音响为什么要这样摆啊，敬拜团队为什么就是那几个人啊，我们就你知道，你讲这些话都已经在毁谤了，轻慢主事的人，好，我们需要去留意。好，那这个会败坏人。他说，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因为神说的，神在新约里面神说什么？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这人。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讲的一些这个 complain 的话，发怨言的话，不服的话，好，还有这些话都。就已经在毁坏神的教会了，神的神必要毁坏这人，所以我们这些事我们需要留意。好，那好，那还有呢，在讲到就是说，他说连天使呢，虽然力量全能更大，他也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好，天使那么全能，他都不随便用这种毁谤的话，这种告人的话。好，那我们这些我们需要留意，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胆大任性。你知道有时我们只是一个任性，好像米利安他们当时就只是一个任性，其实他们本来很高兴，摩西带他们哦过了红海，他们好高兴哦，他们跳舞啊，好，那就是一个任性，然后觉得说那为什么，难道神只跟他说话吗？就是说好像每件事都得听他的吗？好，因为米利安也以他们安跟亚伦，神有给他们也有很多的恩赐，是吧？神也拣选他们的，好，所以他们就会祝福。常常都是那个地位比较相同的人哈，就会嫉妒，是吧？你服侍的地位比较相同的人，就会产生嫉妒跟不服。那这些我们真的要去留意。那另外呢，就是这里讲到说，心中习惯了贪婪。好，那贪心刚开始就是一点点的贪心，后来就越来越习惯贪。那这个我们很需要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很需要彼此为自己祷告。那神讲到这一些假师父啊，这些人哈，讲到 这个讲得很严重，很严重，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彼此劝勉，在地上过敬虔的日子。那我们这个是需要一直祷告的，平常最好常常操练，习惯有一个能听的耳顺服，还有操练敬畏神，口中不说诡诈的话，口中不说会玷污别人的话，这些要去留意。那还有一个，他说他们呢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我们有时候会这样，他正与你们一同作息，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因为我们有时会觉得别人好像比较笨比较傻，你看我就不需要这样，就是你何必要像他们那样，觉得好像自己蛮聪明的，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觉得那些正直人啊，敬畏神的人啊，好像呆呆的。那我们也要留意，就是用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规范，来约束我们，用真道来束我们的腰，约束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敬虔度日，不会随世界的潮流而去，以至于中了仇敌的诡计。
彼得后书第2章15到22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这里15到16节讲到巴兰巴兰的这个故事那我们要稍微看一下这里圣经怎么讲到巴兰到底巴兰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在民数记25章第1、第2节，民数记25章第1、第2节，你们看了就会明白好，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然后再看31章，民数记31章第16节，31章16节，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庇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还有第8节，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武王，就是以为利金苏尔富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巴兰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个先知。人家用就是说要去请他呢来咒诅以色列百姓。他就是说不可以的，除非神有叫我做什么，否则我绝对不会做的。那结果后来呢，人家又拿了更多的金银再去跟他拜托，说哎呀 我这个会使你富贵啊，哈，这么多钱都给你，你只要去帮助我去咒诅，就是这个以色列百姓哈。他看到这么多的金银了，他心就动了，这个叫贪婪，知道吗？他明明他们本来叫他哦，他本来给他请，就说要请他去咒诅，他就说他要去问神，神没有叫他做什么，他就不会做。结果呢，他去问神了，神就不要他去。好，不要他去，他就跟他讲，哦，神不要我去。第二次，又拿更多的金银来的时候，结果呢，他就看到那么多金银，他就说，好，我再去问问神。你知道，贪婪就错在这个地方。他虽然嘴巴还是讲那个很主灵的话，我去问神，但是事实上心的已经被牵引诱惑了，私欲已经被牵引诱惑，就是那个这么多的金银，好。然后他又再去问神，神就说：“好，你就去，你就跟着他去。”好，哎，他就去了。结果去了呢，后来那个路上啊，哈，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拿着刀要杀他，哈，哦，他那个驴就一直挤啊，挤到墙壁啊，哈，哦，他就很气这个驴啊，你怎么这么笨啊，把我一直挤到墙壁，把我脚都弄痛啊，哈。后来那个驴就对他说话，说。你我是你的驴，我难道不知道吗？对不对哈？就是说你没有看见那个大刀在那里要杀你吗？好，啊，结果这时候巴兰才看见。当我们里面有贪婪哦，这个在腓立比书那里有讲到，他说我们如果哈，他说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爱真理的心哈，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出虚妄的心来，哈。他们既然没有那个爱真理的心，哈，人就会给他们生出虚妄的心来，使他们信从虚妄，哈，不是腓立比书，我说错了，对，应该是，对，帖撒罗尼迦后书，哈，对，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哈。第二章的第十节，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好，这里讲到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那个其实那个给就是任凭的意思，神就任凭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好，那也就是那个我们如果没有爱真理的心，神就任凭我们啊，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所以弟兄姊妹，神是很真实的神，诚实的神，他要我们对他也很真实，也很诚实。那我们那个虚情假意啊，嘴巴说哦，主啊，主没有叫我做什么，我就不做啊，哈，哦，我一定都是凡事要听神的话。可是我们里面自己已经有喜欢这个了。喜欢这个就是什么？喜欢金银财宝，喜欢这个金银财宝，贪婪。你看，神岂有似而又非的吗？那神第一次已经跟他讲说不要去了，可是金银财宝多一点来，他就说我再去问问看。这就很像这个我们中台湾人的那个寡杯啊，你知道台湾人那个这个寡杯就是那个就是叫做乌林土。土民是不是哈？就是每一次就这样弄下去，哎，没有醒杯就再拔一次哈，哈，就是一次又一次要到是醒杯，你知道醒杯就是那个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啊，他每次他们求告他们的神说，这样这样啊，可不可以啊哈？然后一愣了，哎，没有一个叫笑杯，一个叫哭杯，哈，哈啊。就不会跟好，反正就是说，他不是一正一负的，就表示他们就再弄，我看了就觉得好好笑哦。其实你就是要你的神，就是照着你的意思嘛， 他就一次又一次到达，正好是一正一负，就是合他的心意啊，就好哈哈，就通过了。这就是信从虚谎的一些人，拜偶像的人，他们是这样子的。好，那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很像拜偶像的，对不对啊？主啊，我可不可以跟他结婚啊？啊，明明神就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二，这写在圣经上啦。啊，可是啊，就再去问问看，哎，主好像没有答应，我就继续再问，直到我读经读到说把他娶过来吧。啊，你看神说了可以把他娶过来，只管把他娶过来。这个就是这样的，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圣经上也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二，包括信跟不信人不要合伙做生意，你不能同父一二的，好，同来跟一块田的，好，就很多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很清楚，可是我们就要去问问看，为什么？因为前面有好大的财力在那引诱着我的心，好，这个叫私欲，好，那所以除非你有一个爱真理的心，胜过体贴你自己的私欲，否则你很容易就会被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就是这样。那巴兰他就是这样。好，那所以第二次他就知道，他第二次他就硬还是要问神，那神就说好，你去吧。那结果呢，他去了呢，好，神就借着他的口都说出祝福的话，哈，神他要说咒诅的话，然后他结果圣灵就临到他的身上，都说出祝福的话，啊，都说出祝福的话呢。可是后来呢，后来他还是因为神不要他说咒诅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说出来了。可是呢，那个就告诉他说，你这个太傻了，我这么多钱要给你，你居然这么傻啊，都不做这样的事。那就后来他就给他出了一个点子，出了一个诡计，他说这样子啦，反正神都不要我，不能我神就是临到我身上的时候讲出来，就都一句都没有咒诅的话，我也没办法。可是呢，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啦，你就是可以哈，就是用一些这个摩押的女子哈，去引诱这些以色列百姓呐，哈，去跟他们这个行淫乱哈。然后呢，就叫以色列百姓来给这些摩押他们的神哈献祭，结果百姓呢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知道吗？好，就是被这个女色所引诱，然后呢就接着就说，啊，那你也跟我们一起来吃我们的这个拜过的东西嘛，那你也跟我们一起来拜嘛，跪一下嘛，哈，就这样兴起淫乱，结果以色列百姓就遭到瘟疫。这个就在民数记31章写的这个，好，所以后来巴兰的结局就是被杀。那这个就是我们这里彼得后书2章讲的，好，他巴兰呢，就是那个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先知也会贪财的，对不对？牧师也一样会贪财的。也就是说，我们都要小心。好，他这里讲到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好，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今天很多爱主的人也，如果我们没有一直领受那个爱真理的心，常常把神的标准降低，何必嘛？何必要那么严嘛？而且要常常这样进食祷告啊，哦，刻苦己心，哦，还要这样对付己啊，还要破碎啊，还背十字架。现在教会很少讲十字架，大家都自由，只要传福音就好了，哦，自由发挥，人都很喜欢自由，哦，不喜欢这个被约束，哦，我们喜欢这个自然醒，哦，还要闹钟这样把我叫醒，自然醒多舒服啊，好，哦，就是不用那么苦嘛，还要进食，哎呀，你们太严了，好，哦，我不需要当精兵，我只要到天堂扫地就好了，哦，你知道吗？你没有平常在接受这样的训练，面对罪你就 no，哦，面对不合真理的你就是不，哦，你没有常常这样去训练你的心智，随时也就是说你的心智是很软弱的，好，不坚固，心不坚固， 你没有常常去训练那个坚固向着神真理绝对顺服的那个心智，常常是体贴自己的喜欢这样就往那边去啊，人家一说这样啊，我又往这样去了。像这样你很容易就被引诱，先引诱过。你看巴兰表面上还蛮敬虔的，还去问主啊，对不对？其实事实上他是希望寡到那个心杯啦，他就是希望神就是符合他的意思。很多人也是这样，因为求求求就是一定要求到读到圣经是符合我的心意，说你看明明神的旨意就是这样，主跟我讲说去啊。当然也可以这样讲，对，所以我最不喜欢人家来问我那个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是吧？其实我那一套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讲得很清楚，但是人会很诡诈，以至于就生出很多弯曲啦，然后就说，哎，我明明问主啦，主说去啊，为什么我还要被杀？对不对？为什么还会路上有这个使者拿着刀要来杀我？其实都是人是现实的，只有人是虚妄的、虚谎的。好，那我们一定要常常留意。所以为什么要常常求主光照我们的蒙蔽？好，这个人一犯了罪，会继续的就马上有蒙蔽了，而且会继续的蒙蔽越来越深。好，就像大卫一样，对不对？杀了以后，然后接着就开始生出好多的罪子、罪孙来。好，好，所以这里讲到他们离弃正路，那我们要留小心。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什么时候我觉得我站得很稳？哦，我不会，我绝对不会那个。第一，我们要对别人有怜悯心，当别人犯罪了，我们不要就好像一直指责他，他犯罪了，好。我们就是在怜悯他，把他挽回过来，好，免得他忧伤太过，自暴自弃。好，那我们对别人要有怜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自己，我们要小心，别不要自以为站得稳，没有问题的。好，例如有些人去中国大陆出差，他就不会的，众人都跌倒，我绝对不会跌倒。你不知道。魔鬼他化作光明的天使，可以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啊，就是借着你跟他传福音。他说我有兴趣要去教会，你带我去啊，你带我去，多带几次了，渐渐吃饭，渐渐不知不觉就犯罪了，都要小心的。好，那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在教会里面，弟兄服侍弟兄，姊妹服侍姊妹。好。那你说，可是有时候刚好有不得已，就是那个住那么远，就是一定要他住在那个附近的一个去载他，是一个弟兄载姊妹，好，好，那你就是载他，好，但是仅止于此，你不要再有任何再进一步，而且不要常常固定去载一个异性，就单独一个异性，不要固定常常，你一两次没有关系。但是你又固定常常啊聊聊聊啊聊出心里的事，渐渐就开始，哎呀，我的太太都不够了解我，你看这一位多了解我啊，那渐渐又开始犯罪，这些都要留意。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好，那他讲到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啊，好。就是景是有啦，样子都有啦，所有外表的宗教的行为样式都有啦，好，可是里面是没有水的，好，那是像雾气一样很虚空的，好，是啊，还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很可怕，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你会有墨黑的幽暗，刚开始就是有一点点的黑暗，有一点点的黑暗，仇敌就开始可以进来。把越多的黑暗带进你的里面，好，那我们都要留意这一些，好，里面有一点点嫉妒，里面开始有一点点的骄傲起来，好，他有一点轻看别人，里面开始有一点点猜疑别人，好，里面开始有一点看不顺眼别人，有一点批评论断，你已经开始有一点黑暗，你要留意。开始会讲一点批评论断的话，你就越讲越多了，墨黑的幽暗就为你存留， 这个都要留意，很多幕黑的幽暗是从一点点开始的，所以我们有一点的时候就要快一点试着、啊、快一点 来向主悔改、啊、然后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啊、虚妄、啊、那个还有惊夸、啊、都是虚的啦，都不是真实的，是很虚空的、啊、很夸大的。好，然后呢他说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应许人得以自由，对不对？好，你跟着我，你不需要走这条这么窄啊、哦、老是要对付自己的路啊，好、哦哦、好像也不能发脾气啊、哦、发脾气还要去认罪，不用的，你看你看我就是这样，我只是这样子做，嗯，我也有神的同在啊，你看我也会说，会有一异象啊，我也会说预言啊。为什么你要知道先知的恩赐，那个所谓恩赐，恩赐给你的就是给你的，就像巴兰一样。你看巴兰他虽然贪婪哦，可是而且神不要他去，后来他去了哈、哦、好，那神还是临到他、欸、他还是说出预言来、欸，那预言也应验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不要用外面恩赐是用来服侍教会的，这服侍人，那并不成为你的生命。那我们真实的生命就是谦卑跟爱，谦卑跟爱只有借着常常的求主光照我们的蒙蔽悔改，我们没有别条路的，知道吗？不要老是这样认罪悔改啊，禁食啊，你就是来啊，我们为你按手啊，你看我们就是在那多操练恩赐就多么彰显，那并不成为你的生命，这只是服侍别人。就像巴兰他说出了预言来，可是他是被杀的，对，好，他是神不喜悦，我们都要留意这些。那这些人他就是用这个夸大的话说、啊、你不需要这样，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第二章那里讲的轻慢主治之人的胆大任性，诽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第二章的第十节，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人。好，胆大任性，诽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轻慢主治之人为什么要听他的呢？难道神岂是只对他说话吗？神不也对我们说话吗？我们不也都有先知的恩赐吗？我们不也都会看异象吗？好，所以他就是引诱人来跟随他，好，那应许他们得以自由。你不需要这样什么老是要操练顺服啊，哦，还要这个自卑啊、谦卑啊、悔改，不需要这，为什么要常常这样的哭哭啼啼啊、悔改？其实若不是圣灵感动我们一滴眼泪也流不下来，流不出来的。我们会被圣灵感动啊，流泪悔改，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这个人自卑了，柔软下来。那时候我们刚硬的时候，我们的一滴眼泪都掉不出来的，也想不出什么要悔改，所以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就是这样子，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那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留意哦。你被电视制服，你就是电视的奴仆，知道吗？你被批评论断的灵制服，你就是那个批评论断的灵的奴仆，就今天看你要做什么的奴仆。好，你只有一个主人，你不可能有两个主人。你不是拜神，你就是拜马门，马门就是财力啊。你不是拜神，你就是拜撒旦，撒旦可以给你很多财力的。好，所以你不可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只有一个主。好，那你被谁制服，你愿意做谁的奴仆，你把肢体献给谁，你就是做谁的奴仆。所以你或做义的奴仆，要不然你就是做罪的奴仆，你不可能中间的。哎呦，我不愿意完全顺服神，哦，顺服神都得舍己，哦，在家都要做最小的，哈、哦，然后，哎呀，这个这样很苦，我不要那么苦，可是我也不愿意做罪的奴仆，哈、哦，我做我自己的奴仆，这不可能的。你做自己的奴仆的时候， 你就是做撒旦的奴仆，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常常跟撒旦合作，是吧？魔鬼借着世界引诱我们的肉体来做他的奴仆，你只要一向他跪拜，你就做了他的奴仆。好，那他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好，你知道脱离世上的污秽确实是从我们认识他多少我们就得以脱离多少，好，得着神的同在多少你就得以脱离多少。然后他说呢，可是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怎么会呢？不是又被缠住制服我就认罪就好了嘛，我只要再认罪悔改就好。不是的，就像我前些日子有讲到我们一个姊妹，她来信主了以后，那然后呢现在圣灵充满她，结果她的酒瘾就脱落了，她就不再抽烟也不再喝酒了，只是因为一个好朋友，这样经过了半年多一年，所以有一天就是一个好朋友来，高中的同学几年没见面了，就在一起呢。那个好朋友就聊得很晚，然后好朋友就打开酒，就说来干一杯。你就在那个很深夜的时候，人都很脆弱，意志很薄弱，你就忘掉了，就是喝一杯没关系。就喝一杯，就开始再喝一杯，烟也开始点起来了，抽了。到后来呢，等到他的好朋友来了一两个礼拜回去以后，他发现他的烟酒戒不掉，以后要戒就变得好难好难了，是吧？刚开始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身上，但是你也悔改了，你也尝到天恩的滋味，可是你已经脱离世上的污秽，你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然后他就哇，对他来聚会，他也听得很感动，圣灵也临到他。可是酒瘾还在，烟瘾还在，还是很强，你知道吗？后来他经过很长一段日子，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戒掉没有。好，那所以我们这些要留意，好，不要在恩典中脆弱。我们特别一刚信主，神的恩典都是特别大，临到我们身上。可是我们如果觉得说，我只要一认罪悔改主就那，你有些人只有认罪根本没有悔也没有改，你知道他就只是认了罪，他没有真实去转180度过来后悔而且改过来，又再去，后来末后情况会比先前更糟。为什么？就是说耶稣也说嘛，一个人那个里面打扫干净了，房屋打扫干净了，结果呢他没有好好的来尊主为大，请耶稣进到这个房子来做王，做这个家的主人。结果呢，魔鬼又带了七个比他更凶恶的鬼住进来，那幕后的情况就更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神是轻慢不得的，他的恩典是使我们因着感恩而更来爱他，而不是让在他的恩典里面觉得很轻忽，保险很好用，我好像轻。那个叫藐视神的宝血，轻看神儿子的宝血，那是付了极大的代价，神儿子的血为我们流，所以我可以这样一祷告一悔改，主就赦免，我就脱离了那个罪的权势。但是我们不要在恩典中坠落，可是你还是要继续的呼求主来悔改，还是会有用，只是不像前面的那一次那么快的脱落。这样他们晓得异路竟废弃的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的为妙。弟兄姊妹，我们把这句话要背进去哦。也就是说，不是我道听越多就越好，你既然听了，你也知道神的圣命，神就要借着这些话来审判我，倒不如不晓得为妙。那我还是少参加聚会，少读圣经，不晓得为妙，你太晚了，呵呵。因为你已经知道神叫我们要殷勤竭力的追求，对不对？你前面已经读到了，好，你有了这个还要再加上这个，好，你要殷勤， 好，要分外殷勤，你已经知道了。好，还有你也不要觉得说，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其实人还是要什么？你有圣经在你手上的，在你家中，为什么你不读？你读了，人的圣命为什么不去遵行？知道吗？人还是说我给你了多少年日在地上，为什么你不好好去遵循我的话？你没有办法故意装傻的啦，知道吗？那个不晓得为妙，那些不晓得人是指那些从来都没听过福音的那些人，他是不晓得，他是不需要受这种的审判。但是神说他的审判要从神的家接受，神家中每个人都有圣经，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既然是神的话，为什么你不去读？我们都得要面对。好，那所以我们要留意哈，不要像那些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好，就是他的本性就是这样嘛，他本性就是爱那些泥巴嘛。好，那个狗呢，就是狗的这种生命嘛。可是今天我们已经不是猪，不是狗，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儿子，神的儿子，有神儿子的尊贵和荣耀在我们身上。好，那我们真的要更多的来追求主，让主更多把他的尊贵荣耀坐在我们的身上。还有我们要爱真理，对神的真理要真实认真的去尊重神的话，去遵循神的话。